千分百千万一分，乃算彼所不能及。这个地方这是第三课，要比对一下哈。这个声闻辟支佛就是一阿罗汉呢，阿罗汉和辟支佛他们也成就了这五种五分法身，也是有戒定慧懈的懈的之见的，也有这种功德。但是他们呢，阿罗汉呢，那个辟支佛的五分法身呢，不计四善男子善女人戒众乃至懈脱之见众，就是不如这个如佛的这个善男子，他的五分法身的殊胜不如他们。因为这个阿罗汉啊，这底下面有说，那么他们能差多远呢？啊，百分千分百千万亿分乃至十二批说不上去。这就是把阿罗汉辟支佛的五分法身呢加到一百份呢，也不如那个菩萨的一份那么多，就是一千份阿罗汉辟支佛的五分法身加乘上一千份，乘到百千万一份呢，也还不如那个菩萨的五分法身殊胜。乃至算数比喻舍不能及，用世间的算数啊，你怎么样来算呢，也还是赶不上菩萨的殊胜，用比喻也是不能够比喻的。世界上我们一般的这个我们也看见有山，但是和须弥山你不能和须弥山相比它，这就是比喻哈。小小的河流你和大海比是比不上的。你说是阿罗汉辟支佛的五分法身呢，不能和那如佛的那位菩萨的五分法身那么殊胜，赶不上他们殊胜。这也就是等于说呀，般若波罗蜜的功德特别殊胜，因为那个菩萨的殊胜就是学习般若法门所成就的关系。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于声闻辟支佛地中心得解脱，更不修大乘法果。这个是底下解释这个原因呢，说是那个声闻辟支佛是善男子善女人呢，于声闻辟支佛地中心得解脱，这是说呀，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学习般若波罗蜜，能到如佛的程度的时候啊，他这个时候这个所修行的道力啊，当然对声闻辟支佛这个境界，他超过了，他已经超过这个境界啊，超过了声闻辟支佛了。那么声闻辟支佛他也是解脱了三界以内的见烦恼爱烦恼哈，得到很多的功德，也是得解脱了。他为什么赶不上那个如佛的菩萨的功德呢？这个话是这样哈，菩萨也那个如佛的菩萨和声闻辟支佛都是于声闻辟支佛地中心得解脱，都是把欲界舍界无舍界的爱见的烦恼都解脱了，为什么呢？声闻辟支佛不如那个如佛的菩萨呢？是更不求大乘法故。因为声闻辟支佛啊，他不再进一步发无上菩提心呢，去成就无上菩提，他没有这种意愿，他就是到声闻辟支佛这里就停下来了，所以他的功德不如菩萨广大，所以称之为小乘而不是大乘。这个菩萨为什么那么殊胜呢？菩萨就是有大悲心啊，他感觉众生啊在生死里流转啊受了很多的苦啊，那么呢他因此而发慈悲心啊，不弃舍一切众生啊，常常的在世间来救护一切众生，因此啊他的道理啊更广大啊，修行的时间更长久啊，他又在十方世界亲近佛听佛说法，所以智慧也特别广大，所以是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了啊，这样意思。初次迦斯迦亚亚善男子善女人初次波尔波罗蜜经卷供养恭敬尊重花香璎珞乃至伎乐供养，以得今世后世功德。这底下嘛是第四课， 明书持经卷呢，得二十功德，二十就是现在时和未来时的功德。这佛又招呼我，在教师家说要有善男子善女人呢，他能书持般若波罗蜜经卷，他书写，或者是现在是用这个印刷哈，印刷这个经典，你不但书印刷这个经典，你还能够受持读诵哈，你又能够供养，而对这个经卷能够恭敬哈、尊重啊、赞叹，用什么供养、恭敬、尊重呢？用花啊，用这个香，或者是璎珞，乃至祭月供养哈、就是特别那个专业知识的人呢，做那个殊胜的音乐来供养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哈、你能这样做呢，已得今世后世功德，也能够得现在世就能得到功德，将来世还能得到功德的。那今世得什么功德，后世得到什么功德呢？在前边呢经文上有说，就是能够啊这个刀不能伤害你啊，刀不能伤害你，别人要用刀来伤害你也不能，用毒也不能伤害你，要水不能淹，火不能烧哈、这些事情哈、就是也得到也很多的呀、一些满意的事情。这下面也有说，尔时世界化缘白佛言，世尊，这是第一啊。前面是佛啊赞叹说这个受修学般若法门得的功德，这底下第三课天主发愿守护心般若人，那么这就是现世功德。尔时世界化缘白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生一念不离三不惹心，供养般若波罗蜜呀、恭敬尊重花香乃至祭月，你能够这样子啊，学习般若波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又能够这样子供养啊般若波罗蜜经，恭敬尊重赞叹的话，何当守护世界，世界化缘他会来守护你的安全。这个这件事也是很重要。我们人呢，有的时候呢，这也是一种啊，真是各有因缘哈。人有的时候啊，愿意和鬼神打交道，和鬼神打交道呢，当然也没有徒劳哈，鬼神会给你点便宜，鬼神给你的便宜。但是鬼神他也有需求于你，就是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利，你和鬼神打交道也是一样，鬼神他也有所不足，你也有所不足，那么互相帮助一下嘛，自己感觉到满意。但是我们要读到这段文呢，和一般鬼神打交道不太好。这孔夫子啊还是很高明哈，敬鬼神而远之，我对他表示恭敬，但是不和他多来往，可能会远一点。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呢，也有这样想法啊，告诉佛教徒啊，这鬼神的庙，你要是从那里经过，你对他也要有一点表示敬意就好，也应该这样就好了，不要同他太过接近。那么呢，现在我们应该呀、从在佛法上多闻学习，常常多用功。多用功呢有什么好呢？十地欢迎呢，他能守护你，他能保护，那比鬼神好得多嘛。我在这个偶一大师的笔记上看见一件事，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古代时候的事情，是啊，现在可能没有这种事情，就是开贼店的，就是店开店的老板就是贼来住店的人呢，他要看见你有多少财宝啊，他就是夜间就是把这个人杀掉，把这个财富拿过来，就是这样子开店的这种人。那么这一天来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背着一个包，什么包？那么这个店的老板一看这个人不错，有利可图，就这么想。 那么就安排了一个房间给他住。房间给他住了呢，等到夜间的时候，这个老板就派他的儿子拿着刀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当他开他的门开不开，你都没开开开不开，开不开嘛，就是，但是呢，就是不是现时代的房子可能没有缝，古代那个房子做的不是那么好，它还是有个空隙的。这个人呢，就从那空隙向里面一看，就看着在门那个地方，看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汉拿着刀站在那里，他一看那个倒下来，他就倒下来，就拔了。隔了半天起来了，就回去报告他父亲，不可以。要不他说什么事情不可以、啊、他就自己来了，只看这个境界不敢动，管动什么就回去了。第二天太阳出来了，他就是过来了，一看这个老太太门开开了，看老太太干什么呢，他读金刚经，读是金刚不二波罗蜜经，他读金刚经。这个老这个老婆婆呀，恭而敬之，不什么是一点不敢怠慢的，然后就收了。那么这件事怎么会这个会发露出来呢？因为做这种贼店的中间有一天是犯了案了，后来到那个法官上去审问，他自己做出这件事，这件事。所以是你常常啊读金刚经啊，就是有护法，在那是谁护法？所以这个如果你能够读啊这样子学习般若波罗蜜经啊，你能够啊不离沙不惹心啊，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不离沙不惹心，供养般若波罗蜜，恭敬尊重华严乃至极乐，而常当守护世人。我看这个蛮好嘛，啊，不是很好。我再说一个故事好不好？这个事情啊，可能在唐宋之间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姓赵，他是个读书人啊，从开封啊骑着马到长安去，从长安又回来，就是他只在这不是什么事情哈、啊，那么有一天在走到路上啊，当然那个太阳要落了，就要住店。住店呢，就在这个一个地方啊，这个店也叫做板桥三娘，你们也可能会看见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出在《太平广记》，《太平广记》是唐朝人编的，所以这故事可能是唐朝的事情。这个一看呢、啊、这个板桥三娘不是中国人，板桥三娘不是中国人，是中东的那种人，但是他在我们的中国住，所以大家是汉化了，可能也就是说我们这种语言了。我们就招呼他，他把马也是在一喂拴在一个地方喂马，到里面住。住的时候啊，他心里头可能是有事，睡不着觉。睡着觉嘛，就是向隔壁看，那房子也就是地是这个木板的隔板的，中间有缝，就注意向隔壁看，一看正好是板桥三娘，就看是他。这个板桥三娘干什么呢？他在那里呀、啊。就是拿出一个，好像木板啊，拿出了一个小牛，都是木头制的牛，木头的造的，经田那个犁，农村里种田的那个犁也种的犁，那牛，那么呢，他也是拿着这个有这个麦呀、啊，撒种，撒在这个木板撒种，也是用犁来经，然后用撒这个种，他口里念念有词，这个很快的就长出来谷了。长出来谷，你就把这个谷就磨成粉了，然后就做成饼了。做成饼以后嘛，就放起来了，就把这饭也休息了。他是读书人呐、啊， 这个赵先生是个读书人，他知道这件事，明白这件事，这是什么？就是巫术，巫术。这巫术这件事啊，可能很久很久就有。我们读四书，老夫子、孔夫子也说，孔夫子也说的，说到巫，好说这件事。啊，那么第二天早晨起来了呢，也有客人呢，很多客人呢，就是在那吃早餐嘛，有粥啊，有饼啊，又有什么小菜拿上来。这个赵先生知道他做那个饼啊，拿出来和那个饼一样，就拿出来，他不敢吃，不敢吃，他就喝粥，好像粥他都不敢吃啊。那么他就起来了啊，以后这些大事做好了，那么他自己有马了，骑着马就走了啊，他自己有事情走了，走了忽然间心里想啊，这些事情究竟看得明白，又回来了，回来把马拴起来，就是在一个从看着看里边事情，一看呢，那些人呢，大家都不知道嘛，就又喝粥，也吃他的饼，也吃他的菜呀、啊，吃呢，人都倒在地下了。然后这些了，然后这个板桥三娘过来了呢，每个人踢了一脚，就变成驴了，人都变成驴了。因为他里面有工人呢，就把这驴就是牵到后院子去，然后贱价出售，就卖这个驴，就是这样做。哎呀，他心里面想，我还有事，还有自己也骑着马又就回去了。回去了，但是过了多久又还有事情啊？哎。他又知道那要经过这个地方，他自己在外边呢买了饼，买了这个和他那饼相似的饼，买了一包，带他们回来，又是住这个店呢。但是这一天的店里人少，人不多。那么呢，他因为他住的那个房间和这个板桥三娘有距离了，他看不见了。但是心里边他还是注意这个事情的。那么第二天早晨起来呢，这板桥三娘又是带来粥，又带来饼，是这样。等到这个板桥三娘都送来饼以后，他就走了呢，他就把他的那个饼拿过来放在他的这个包里，和什么纸的包起来，把自己的饼放在盘子里。反正板桥三娘来了，就拿他的饼吃，就拿着盘子的饼吃。哎呀，这饼很好吃啊，很好吃啊！你看，他说我也有带来这个饼，你吃吃。发愁，板桥三娘，你看，他就拿过来吃吧。吃完了不一会儿，他也是一样昏倒了，也是倒在那里。那么这个赵先生赵那里也踢他一脚，也是变成驴了。也这样子。这个李了呢，他就啊翻他的那个疗，他住那个房间呢，但是也看见那个东西，但是不会念那个咒，不会念那个咒，其他东西没看见什么。那么他就把自己的马卖了，就骑这个驴，就是啊，从开封到长安，从长安到就是多少年的这样的，感觉这个驴很随意，很随他意，也为他服务，也感觉到满意。就这样子啊，是经过了三年，经过了三年哈。这一年呢，他就是啊，从长安骑这个驴到从开封骑这个驴到长安去，经过华山，西药华山脚下，山脚下呢。经过那里，远远的就来一个老爷，给老师来这个老爷，我这个说现在几点？这故事可以讲了。那么就是我最先看见这个故事是在《青岛日报》，在三分市的《青岛日报》看见。《青岛日报》有一个作者叫南宫博，你们谁知道？这是香港的这个星岛其他报纸上写小说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南宫博。 他写这个文字就说，就是从那华山里边呢，走到华山出来一个老和尚，他是这么写的。但是我在《太平广记》上，是中国共八路出版的《太平广记》上看这故事，这个上说是一个老人，没说是老和尚，没有这话。那么就看见这个南宫伯，他有一点，他有点问题，他有点，这是他有故事，是不对的。那么这个老人呢，出来呢，你就是还没有还有点距离的时候，就说：“哎，赵先生，赵先生你好。”哎呀，赵先生，这个赵先生一听见这句话，心里就惊了。我和你不认识，怎么知道我是赵先生？然后他马上从驴又下来了，下来了见面。上这位老爷说啊，说是板桥三娘啊，他是罪有应得呀，但是他为你服务三年了，你应该放他了。你看这还了得？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赵先生说：“是的，是的，妈是不敢不听啊。”然后就放了。放到这时候，这个老人呢，在那个驴的鼻子那里一掐呀，这个驴就立刻就变成板桥三娘，就恢复过来。大家在那头也不回就跑了，这就这个事情。所以说巫术啊很厉害呀，巫术是很厉害的。我听说现在香港就有，就是有菲律宾呢、啊，菲律宾到香港来做工的人，就有，也可能中东那边现在还是有，就这种巫术。美国有没有不知道啊，但是我听说马来亚也有。还有这个事情，就这件事啊，我还听说一件事，就是马来亚槟城极乐寺，但是这件事可能是很久以前了，就是由福州啊涌泉寺啊的出家人到这个槟城的极乐寺，在那里呀、啊、住持啊，还有在那挂单的法师。这个泰国比丘，这些比丘啊，是到泰国去也不是什么的。这个泰国比丘，这我这等于说他们不对哈、啊，但是我听话的是这么听来的。这个泰国比丘呢，我想就是用这巫术，请这个这些极乐寺的出家人吃饭，就是他们家是干头，这个话就是这么说的，其实就是巫术啊，放在这个菜里头饭里头，就是给这些人出家人吃。而这个我们中国出家人呢，出家人是什么？都你们可能会知道哈，早晨起来是念楞严咒嘛，都是念楞严咒啊，或者是念十小念大悲咒十小咒，常常是念咒的呀。这一天呢，好像这位老法师啊，必须有什么感觉啊，就是告诉同来的出家人大家念楞严咒，所以大家就吃他的饭，吃完饭什么事儿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还是很正常的。所以泰国比丘，那些泰国比丘，哎呀，这中国出家人不可轻视，不可轻视。所以这个呀、啊，我们人世间呢，这个欲界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很多的问题呀、啊，人与人之间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没得圣道啊，我们有什么力量，有什么本事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呢？什么也没有，就是要仗凭三宝的力量。我们要做功课呀，你能念楞严咒也好，念大悲咒也好，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好，你念法华经、华严经也好，念那个最不经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好，就能保护你的安全。这些邪术啊，对你无效。对你无效。这个我们呢、啊，我们就是散散漫漫的，我们没得定哈、啊。我们散散漫漫的呀，我们栽培善根，我们念佛啊，念经、念咒，念这些属于佛法的呀。没有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也不敢要到什么，什么事儿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灵验的。但是有事情的时候就。它的作用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应该啊，相信了佛法以后啊，自己每天要做功课，你每天要有点功课。 说这个欢喜念咒的人说咒的功德特别大，我们好像念经没有功德，不是的，念咒也有功德，念经也有功德，念经的功德绝不会次于咒，绝不会次于咒的，就随自己的欢喜好了。你欢喜念咒你就念咒，你欢喜念经你就念经，都可以。但是多念经啊，我们念咒啊，文字上我们不能理解啊，但是你要念经呢，经这上有道理，我们容易增长智慧。但是念咒啊，佛菩萨要是佛菩萨说的咒也会对我们有好处啊，因为他有他的加持力啊。所以多的呀学习佛法也应该受戒啊，受三规五戒，受三规受五戒，应该修修十善法。修修十善呢，像受戒那样啊，你可以自己做，你自己啊拜佛，你先忏悔啊，往一所要诸恶业皆有无始三尘之从生于智者生命一切恶一切忏悔，你忏悔三遍啊，然后再发愿也可以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之时去发愿，也发三次，然后跪下来呀、啊，就是，或者是你是啊，像观世面向观世音菩萨发愿也可以，面向阿弥陀佛也可以，面向释迦佛也可以，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都可以哈、啊，随你自己的欢喜，是这样子。然后跪下来说：“我弟子妙净，从今天开始，我修修十善法。”我修行一开始我没有把握，我修一百天内我修行十善法，或者你我不要一百天，七天，我在七天内啊修行十善法，修行的感觉到很好，那么再修七天或者二十一天或者是一百天或者是一年，这样修，你这样的修行十善法，你又能够学习般若波罗蜜经啊，而这个经上说鹅常当守护谁，不会说谎话的，他真就能守护你，守护你得到安全。你遇见的一些这些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有些问题的地方，就无形中就消化了，就疏解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呀、啊。如果你不能够受这个三规五戒，当然也不需要十善法啊，那就没有这回事。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很多的苦啊，很多的问题啊，我们要能够这样做，要十地欢迎能为我们做一个守护我们，这是太重要了，好过鬼神呢、啊。鬼神他要是来守护你啊，如果你和他讲，你和他见面要有这种条件的话，他会有对你也有要求，因为鬼本身也有问题，而他的神通啊也是小小的，有的时候也没有神通，鬼有的时候没有神通，有的时候有神通，有时候那神通也不灵，所以你和他打交道不太好，不如我们就发心呢、啊、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是我们当然这里面也是有条件，也还是要三规五戒，五戒十善，这样十地欢迎呢，他对你有恭敬心呢，他来守护你，那要比鬼神好得多。
二是十地欢迎白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圣意念，不离沙婆惹心，供养般若波罗蜜，恭敬尊重花香乃至伎乐，我常当守护世人。”昨天呢讲到这里，佛告十地欢迎言：“迦斯迦，是善男子善女人欲读诵说般若波罗蜜时，无量百千诸天皆来听法。”这以下呢是佛崇明功德， 啊，佛又再呀、啊、说明学习般若法门的功德广大，分两科，第一科是广明功德，广明功德里边呢分六科，第一科明德胆力，说法不断。佛告十地梵音说：迦斯迦，是善男子善女人，欲读诵啊，他心里面欢喜呀、啊，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欢喜诵，诵《般若波罗蜜经》，说《般若波罗蜜经》啊，为人演说《般若波罗蜜经》时，无量百千诸天皆来听法。你读的时候啊，也是能出声音哈、啊；你诵的时候啊，也出声音。那么演说此经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声音。这个时候啊，有无量数的百千的天，很多的天呢，皆来听法啊，来听是善男子善女人读诵说。